所以他说这个过失对方如果提出这个因自果自的这一种防难的话呢，刚好变成自与相违，你自己讲话跟你自己的先前所说的理论呢怎么样呢，互相冲突。你前面讲这个种子里面已经蕴含的有这个芽这个种这个果法已经蕴藏在里面了，那么你只是借助其他的因缘助缘让它从这里面显现出来，所以你这个种子里面的那个芽那个果早就已经存在了，然后之后再长出来真正显现出来的那个芽呢是直接从种子里面的那个芽体显现出来的，所以你还说种跟那个芽体性是一，这个是素论派所说的，你说这两个体性没有差别，那既然两个体性没有差别，两个都是果，那你现在又来问我这是因的字体还是果的字体，那你不是自己讲话自己打架吗？你根本没有因嘛，你通通是果嘛所以他说他犯自与相违怎么说佛父的破事都没有这种未除他难的这种问题存在，这个就是第二月称论师他反驳轻辩所举的第二个未除他难的这个佛父的过失那么我们现在呢再看第三个轻辩说佛父的破事第三个过失呢是犯了这种颠倒成就，也就是中反也就是说你举出一个破事破素论派你说一切法不是从自生，好，那因为你没有把自己的想法交代，你只是说你说一切法从自生，不是，一切法不是从自生，那你没有进一步告诉人家说一切法是从什么生，也就是说你没有立宗，把你本身的见地成立一个宗见告诉你所要破的这个对方，我们称他叫敌方你没有告诉敌方，也就是未说因欲的关系，因此对方就有机会直接从你的破事里面反过来说，你既然说一切法不从自生，那么似乎你是主张一切法从他生咯而且呢这个生还是怎么样呢，有用有穷，因为你说一切法从自生是无用无穷，那是不是你佛护你就是主张就是反过来从你破人家的这个破事反过来，你就是主张一切法从他生，而且这个还是胜意他生那么是这个有用有穷，这个叫做中反这是轻辩举出来的说佛护犯了这个过失，那么现在月称论师说没有，佛护没有犯这种过错。我们来看书，他说佛护的破事也没有中反义的过失，我人知道复生而有用有穷是素论师所自许，故破自生的他比量中的中反义不属于佛护，佛护亦不许，所许者为素论师自己。这个地方他说这个中反变成复生而有用有穷这个中反过来的结果，我们可发现跟轻辩所说的中反是不一样，轻辩所说的说这个佛护所犯的这个中反的过失是胜意他生有用有穷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胜意他生有用有穷，但这个地方月称是从他的角度从他的角度去解释佛护的这个破事，而不是从轻辩的角度去解释这个破事因为佛护的这个破事并不像轻辩所解释的这个样子，轻辩因为他的根本思想除了这个在圣意的这个层面是一致的以外，在中观各派里面是一致的以外，在世俗地的这个层面呢是跟龙树这个传承乃至到月称的这个传承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主张这个世俗地是由他因他缘而生的，而且这个生还是能够在世俗名言上能够说是有自相有自性有自体的 那所以呢，他解释佛护的这一个破事，他说不从自生，你就是主张从他生啊。那你又没有加圣意跟世俗的简别，所以呢，你这个地方啊，说一切法不从自生，那你没有做简别，你就不是圣意，不就表示你是你说的是一般，那一般就是世俗，所以中反过来你就是圣意他生啊。那么你说一切法不从自生啊，那么如果一切法从自生呢，声音无用，声音无穷，所以反过来就变成声音有用，声音有穷，所以变成圣意他生是有用有穷。但是月称论师不是，月称论师很了解佛护的这个破事，不是这个意思。所以现在这个地方的中反呢，是根据月称所立的，我们看548页的这个牙已成就，不应复从总生啊，已有体故，如以显牙，是根据这个来讲的啊。那么他认为呢，佛护所说的这个不从自生，声音无用，是说你这个生变成是复生，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啊，说他那个牙里面啊，那个种子里面已经有牙，这个是一个字体，然后长出来呢的那个牙跟种子里面的那个牙体性是一，对不对啊？所以他犯自生，而且是复生啊，再生的这种过失。因此呢，这个地方呢啊，这个佛护是破他的自生，而且破他的复生。那所以因此他说中反应该是讲复生而不是讲他生啊。那么复生怎么样呢？有用有穷，这个才是佛护那个破事的反过来的意思啊，就是复生有用有穷啊。那么他说如果说这一个破事，佛护的破事的中反是复生有用有穷的话，这个正是素论派所主张的啊。素论派他就是说我那个种子里面已经有牙的体了，然后呢根据这些助缘，然后这一个从这个牙体呢就有牙长出来，那么长出来的牙跟种子里面的牙体同一个体性啊。那佛护说你这个是叫做复生再生，那你就会无穷啊，犯无穷的过程，再生再生再生再生又再生啊，不停的再生，而且自己生自己，不需要他因他缘，不需要缘靠缘起，不需要靠各种条件，你自己生自己不需要有什么条件，所以你会再生再生，不停的再生，变成无穷，犯无穷的过失。那么素论派他就讲，他说不，你观这个世间一切万法，你就知道生一次就不会再生了啊，世间没有那种一直生一直生的啊，所以这个很正常啊，依照这个正常的道理来讲，他生一次而已。他复生只生一次，有用啊，有用啊，不会无用啊，有生的作用，有穷只再生一次，不会生两次三次四次啊。所以呢我这个自生呢是有用有穷，不是无用无穷。因此他说这个中反，月称就讲，他说这个中反复生而有用有穷，正是素论派自己所主张的，这怎么可以把它栽赃栽到佛护的头上来呢啊。所以他说破自生的他比量的中反义不属于佛护，佛护他不做这种主张。如果说有人做这种主张，那只有什么？只有素论师自己了啊。所以佛护没有犯这种中反的过失。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名相要解释，就是他比量破自生的这个他比量啊。那么在因明的量式里面，他呢这个辩论的形式啊，成立的这个量式辩论的形式可以分成三种，一种叫自比量啊，第二种叫他比量，第三种叫共比量。所谓的自比量就是一种自守的论法啊，就是防守的自己这一方啊，自守的这个论法。那么他成立的这一个那个中音域呢，他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啊，单纯的是自己这一边的主张，根据自己这边的主张去成立这个论事，而不管对方的主张如何。反正我告诉你啊，这个宗应该就是这样啊，因为怎样啊，所以怎么样，哎，这个宗音域讲的都是我方，我们这一边要立宗的这一边的人的见地 那么这种叫做这个自比量，就是说我表明让你清楚啊，我认为是这样，而且我认为这样才是对的，那我不管你同不同意啊，我就是要讲告诉你是这样，这个叫自守啊。那么他比量呢，是一种进攻的论法，这个特点就是说他完全是用跟自己这一边没有关系的见地，纯粹是采取敌方的主张，敌方所承认的事项啊，所承认的道理，所承认的说法，把它拿出来立宗，然后指出他的过失，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里面的内容没有一样跟我这边有关的。所以佛护的破事啊，这种指出他中的这种过失，佛护其实没有成立量啊，但是以佛护的破事的内容要来立量的话，纯粹是属于他比量，完全只是指出对方的过失啊。而这一些说法跟这个自己的这个自宗本身呢一点关系都没有，这种叫他比量。那么这个都叫做偏颇一边的比量啊的这种因明量事，都不够完美，最完美的是共比量。所谓的共比量就是说是一种对争的论法，互相啊，两边互相对争，争论的争啊，互这个对立的对啊，对争的论法。那么他所成立的量事里面的内容呢，都是力敌共许，可是中医是力敌共许，合起来的那个中体，哎，就是我方所许，敌方所不许，啊，就是这样子。这种论事呢，是最完整的啊，不是单纯这边或单纯那边。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说破自生啊，如果我们要来成立量事的话，依这一个佛护的这个破事啊，来成立量事量呢。力量的话，那么应该就是属于他比量啊。好，我们继续这一个部分啊，它还有进一步的一些说明。在551页，他说：“若轻辩所说的中反义属于佛护，则佛护应许他生，那就有违自宗了。”所以月称说，其中反之意也为属于他派，非属我等，以自宗无故啊。这个如果说不依我月称所说的中反意了啊，如果假设你月称的这这个轻辩啊，你轻辩的这一个后人啊，各位这个地方哈，月称这个在入宗论里面对于轻辩的这一些批判哈，那么都是已经在轻辩之后了啊，因为轻辩的年代比这个月称稍早一些时候啊。那么月称在批判轻辩的这个时候，那么中观自叙师还有一些啊，这个等于是有一些回响啊，有那么这一些反应呢，或者是说为他的这个祖宗啊，为轻辩来做这个反驳了，或者是挽救了，这个都是属于轻辩的后人。他的学生门人啊，都是轻辩的后人啊。好，那这个地方这一段呢，就是月称论师他在讲，他说假设说我前面讲的是依我所了解的佛护的论师啊，那么所说的这种中反是叫复生有用有穷，那假设你们不满意，你们说一定要说要照月这个轻辩的说法，他的中反义要讲他生，自生的中反就要变成他生的话，如果你说是这样子的话啊，那么这个他说，如果说轻辩所说的中反义属于佛护，那佛护就必须要主张是他生，但是这样的话就有违自宗了，就违背中观自己这个宗派，就是中观应承的这个宗派的这个说法啊。所以月称说其中反义也属于他派，假设你一定说这个中反是属于是他生，那么佛护是许他生的话，其实你错了，因为佛护是中观应承，也就是这个龙树这个传承之下的， 那么不但不许自生，也不许他生、共生、无因生，都不主张的。所以这个他生不是他所主张的，那你一定要说是的话，那是属于别人的，不是属于他的。那这个意思呢，是暗地里指责说，你要说有犯他生的这种中反过，是你轻便自己犯的啊。为什么轻便许他生啊？好，这是一段。下面又在一段啊，他说佛护又佛护的破事中是说，复生因无用和无穷，不是说生因无用和无穷。所以这个中法相反之意是复生有益和有穷，是数论师所许，不是犹如轻便所说的生因无用和无穷。轻便对佛护的误会太多了啊！他说这个轻便对佛护的这个破事的这个了解啊，产生很多误解，这个误解呢太多了。所以呢，那在这里呢，他又在这个重新的声明。我请各位翻到539页，我们再来把这个佛护的这个破事整个再看一遍啊。539页的这一个引文，诸法不从自生，生因无用，生因无穷。如果只是到这里，确实会让我们以为他是说生因无用，生因无穷，是不是？但是你继续再往下看，诸法已有自体，若复更生，这个地方很清楚的告诉你是复生，是再生。他说若复更生，则成无用，若有以复生，则终无不生意。你看看这个很清楚的解释，他所谓的生因无用因无穷，那个生是更生，是有了再生，对不对啊？这个破事这么清楚月称讲啊，轻便你实在对佛护的误解太多了啊。在这个在中论释里面啊，佛护的中论释，佛护这个破事呢，是佛护解释中论的中论释里面的啊，那么清清楚楚的做这样的交代。所以呢，这个佛护讲破这个数论派，他所讲的是破他的自生，而且是复生啊，这一点很重要。好，下面我们再看第三段，又应知道，这550页的第三段啊，又应知道这种中反之意。若是无遮之中，绝对无此过失；若是非遮之中，容或有之。所谓无遮，如前说，只是否定自己的因破分，以及遮遣其余异类所骗者。如云无三，此但遮其有，今此无自生中，正是无遮，定无中反之意。啊，最后这一段呢？再加强再加强告诉你，这个中观应成又称随破他呢，他的这一个破事，他的这个论轨的轨则一定是无遮的这个轨则。所谓无遮，就是不自立中随对方的所立，举出他的过失告诉他，你这样讲你会成就，你应该会成就什么样的过失。讲完了之后不再立中，所以叫无遮。他把他的过失遮了以后，他不再立中，这个叫无遮啊。既然是无遮不自立中的话，那么你就没有中好反啊，好反过来说你犯了，你自己说的，你破人家说人家这样不对，那反过来就是你承认的，你说对的，其实他没有说，他没有中好让你反。所以没有中反的过失好成立。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有两个名相，一个是无遮，一个是非遮。那么所谓的无遮，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就是说你把对方的过失遮除了之后这个遮就是遮破、遮除，遮除了对方的过失之后，你不再立中，没有任何的你的见地再提起来，再举出来 这才叫无遮。那么非遮呢？不是，非遮是把对方的过失遮除了之后，你再依因明成立一些什么样的宗来表达你的见地，希望对方能够循着你所表达的这个见地来误入，这个就是非遮。因此这里呢举一个例子非常贴切啊，很容易明白。他说所谓的无遮就是无山，人家问你对面有没有山啊，你说没有山，没有山，山没有，好了，把山遮了就好了。假设你说非山，不是山，对面有没有山，不是山，那他一定是问说哦，对面不是山那是什么，是不是啊？所以就会引申对方的真实意见，这个就叫非遮啊。这个呢啊，以这个例子我们就很容易可以明白啊。那么以因明力量啊来破对方，让对方能够误入，这种处理方法就是非遮的方法啊。所以呢在中观应成绝对不许依自虚因力量引申对方产生什么真实意见，因为你力的量一定是自相有、自体有、自性有，那就是真实意见，所以他就不力量啊，才不会说在破了你之后又引申你另外一种执着啊。这个是应成的这个原则。好，到这里呢月称已经把三个这个轻辩所举出的这种佛护的破事的过失呢全部都反驳回去了。那么下面还有一大段我们要继续谈的，就是轻辩呢跟不是轻辩，月称月称根据他的这一个这个反驳，那么说明一些道理。为什么他在入中论里面还要进一步的来说明他反对轻辩的理由呢？是因为在这个地方轻辩的后人他们就看到月称这样子这样子犀利的毫不留情的批判这个轻辩，那么他们就问月称，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反对，是什么道理啊？那所以呢月称论师就在入中论里面呢他就继续的把这一些他反对轻辩的这些道理呢再加以说明，这就是我们下面的要这一大段里面要谈的。好，我们先看书在550页倒数第二段。月称论师推崇佛护论师不用自虚因，反对轻辩论师采用自虚因，其理由为何就说他的理由在哪里呢他的道理在什么地方呢？下面他说答案是，月称论师是针对着采用自虚因的缺失或困难来处理的。当然诸法于世俗也就是名言中为自性有或自相有、自体有的主张，那是要彻头彻尾的否定的，而且还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处。虽然我们前面已经多处提到，在这里还是要郑重指出这个呢就是完全呢这个针对这个自虚因的这一种过失。如果你以这个因明力量的话，根本对这个中观的这种见地的这种处理呢完全没有办法处理，完全没有办法去交代、去讲清楚中观的这一种般若的空性见，没有办法你一开口就落入自相有、自性有、自体有，你还能说什么呢中观这个二谛体性都是毕竟空，你怎么说呢？缘起性空，这个因缘法的这个缘起的道理你都没有办法讲，你一开口，你一力量一开口就是自相有、自性有、自体有，你从哪个地方说起？所以根据这样的一种困难、一种缺失所以呢月称论师他一定不能够这个承认轻辩的这些说法。那么这个地方还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个 名言，志向有，自信有，自体有，这个是中观啊，从头到尾绝对不能够承认的。好，下面我们开始啊，来看看啊月称的这一个说明。他说书上啊，我们看书，他说下面将依实例来讨论这一课题。波尔登论说啊，还是要举一个例子，就一个例子来讲啊，因为月称说因为这个轻便，他主张要自续因力量才能够破他悟他啊。那么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讲他这个自续因力量的过失缺点，你就必须要把轻便的这个波尔登论里面的他所成立的一个量式啊，当然成立很多量式了，那么举其中的一个跟这个有关的，跟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课题里面所举的这个数论派的啊，这个破自增宗的这个有关的一个量式，那么根据呢轻便的这个量式来探讨依自续因力量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缺失跟困难。好，下面波尔登论里面啊，轻便论式的这个量，他是说此方便语即量云中低义中诸内入等无自起义是所不行，因已有故，欲譬如斯。这是轻便的一个破自生啊，他解释这个中论破自生的这一个部分呢。那么他把这个中论龙树里面破自生的这一段义理呢，把它用量式啊，把它成立起来。那么它的量式说，此方便语啊，那这个方便语就是指量、力量、量约啊，就是量啊。那么这里面有中音域，中的部分要成立的是什么呢？第一义中诸内入等无自起义是所不行。前面我们讲到啊，这一个轻便它力量一定要有世俗圣义的简别啊，没有这个简别语的话，他所说的话都没有办法契入中观中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世俗许他生，而且这个他生呢还是自相有，自性有，自体有，这个不是中观义，所以他要讲空一定要以第一义圣义做前提，他才能说空。那么他说空才能入中观义，才是中观中。因此他要讲空，他如果不标明第一义的话，他等于把他自己的世俗地许自他生是自相有，自性有，自体有这一个前提完全推翻，他自己就把自己推翻了。所以他要讲空，他一定要用第一义做简别，他要讲有，他一定要用世俗地做简别。他也讲有，要是不用世俗地做简别的话啊，那么他等于也把他自己的立场给推翻了啊。所以等于是说啊，他这个世俗圣义都是许这个无自性的话，那他这个秩序啊又不见了。所以呢他这个地方力量绝对要有这个简别语。那么现在他要破数论派的这一个他自生呢，那么他只能在哪里破？在第一义里面破。如果在这个世俗地里面的话，他就不见得能破啊，不见得能破，因为他自己世俗的层面也是主张是有的啊，这个就要另外一种角度来破啊。所以他这个地方呢还要用第一义来破，第一义做简别，诸内入等无自起义啊，在圣义里面呢，那么眼耳鼻舌身意等六内处，他怎么样呢？他不是自生的啊，没有自己生自己，世所不行啊。为什么呢？在第一义里面，世间的这一种眼耳鼻舌身意根本毕竟空啊，这个没有这种法，在第一里面没有这种法可以升起。我们知道圣者在这个无分别的心智里面，那么世俗的缘起的一切法根本不现行，是不是啊？ 更何况是我们凡夫所执着的这种真实有的法，它根本从来不曾存在，对不对？啊，我们把虚狂法只以为真实有，那么这我们内心里面自然而然执着的这种真实有的一切法，在这个世间根本从来不曾存在，啊，只存在于我们自己心中的那个执着里面而已。那你要是说这世间有啊，还是有它的现象，那是一种虚狂不实的法，不是我们心中所认定、所感觉、所执着的这一种真实法。所以你要是说有这种真实法是自己生自己的话，啊，那么这种法从来不曾生起，不生，无生，没有，从来没有这种法生起。所以在第一义里面，不生，无生，没有一法生起，啊，没有一个我们凡夫所感觉存在的这种法生起，从来没有。所以他说是所不行啊，无自起义是所不行。那么因是什么呢？已有故啊，因为诸内入等是自性有的啊，所以呢这个在第一义里面根本没有啊。譬如思，那么思维分别这个思心所在第一义里面也是没有。眼耳鼻舌身意在第一义里面不能自生啊，但是呢在世间法上呢，在轻便来讲它是有的，它是世俗他生啊，是有的啊。所以他说在第一义里面没有。那么思维分别的思心所跟眼耳鼻舌身意一样啊，在第一义里面也是没有，也是不生啊。但是在世俗地上呢，你不能说它没有，它是世俗他生啊。在名言上说有自性、有自相、有自体，啊，这个是轻便的立场啊，他所说的这个道理。好，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月称怎么样评破啊，这个轻便它依因明力量来解释这个缘起性空啊，一切法不自生、不他生啊，不共生、不无因生，那么是根本一点都不妥当的啊。我们来看，好，先看这个月称批评的这一段。他说月称批评这个量式的不当，就是约宗的第一义即圣义这一个简别语而于评破的。他说破自生时加圣义简别极不合理，接着他把这一个宗分为后成法和前成有法两部分，每一部分又分三个项目来做评破啊。这一段呢是先就月称等一下啊，他要评破的这一个详细的内容呢，先做一个总的啊，总体的介绍啊。他说月称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评破呢，它的重点是放在这个第一义这个简别语上啊，也就是说他要破除这个外道啊执着有这种自生的这样子的一个理论呢，那么他用第一义来简别，这个是非常不妥当。他说极不合理啊，破自生时加圣义简别极不合理啊。为什么极不合理呢？在中观中来讲，不管你是圣义跟世俗都不许自生，既然圣义世俗二谛中都不许有自生的话，你何必加这个圣义来简别呢？你加这个圣义简别，显然你同意世俗是能够自生，对不对啊？那么在中观中来讲，龙树菩萨他的中论里面根本一开始就破自生，世俗圣义都破，都不许有啊。所以他说极不合理啊。那么好了，我现在要讲你不合理，必须要仔细的来啊，一项一项来讲了。那么就你的这个因明的这个论事啊，这个量事，那么他把他的宗呢分前程跟后程两部分。前程叫有法啊，各位还能理解吗？前程叫有法，为什么前程叫有法？前程是一个主体，那么它一定啊是自性有的，那么而且它所拥有的内涵是后程法，后程法能够来表达前程法的特质、前程法的属性啊，前程这个有法的内涵啊，所以呢前程叫有法，它能够拥有后程的这一个属性。 那后程叫法，也叫差别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前程法的属性。譬如说我们说生啊，生，声音的声，生是无常，这个生是一个主体，它的特质是什么？它的属性是什么？它是无常的体性。所以无常这个是一个法，是一个差别，是一个内涵，是一个属性，它是用来啊，这个差别前程这个法它是什么样的特性的，等于这我们所谓的差别就是说把它的特性标显出来，它就跟别人能够差别开来了，懂不懂？所以呢，后程法又叫做差别，它能够差别前程这个主体，所以前程这个主体叫做有法，后程这个东西呢叫做法啊。那么前程是所别，后程是能别，因为后程是属性，它能够差别前程法。前程你讲一个声音的声，你就不讲话了，那人家哪里知道你要讲什么东西？人家能懂吗？不懂，只知道你说一个声，好了，没了。那你要说声是无常，哦，人家知道你在讲什么话了，这个声的意义显现出来了，哦，你要讲这个声音是无常的，它的体性是无常的，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声音的声，或者是说我们就以这个例子说，这个就是前程这个有法呢，它是什么？它是所别，是被人家差别的。那么谁能够来差别它？谁能够来表显它？是后面的后程法，这个无常啊，无常是能别，它能够来表别，来差别前程这个声音，这个声是什么特质。所以前程叫所别，后程叫能别。因此我们之前给过的一份中的这个九种过啊，四中九过里面啊，那个四种不集成，第一个是能别不集成，也就是后程法没有得到立地共续。那么还有第二个所别不集成，就是前程有法没有得到立敌共许，这种都叫做不集成啊。前程叫有法，叫所别，所以也叫有法不集成，也叫所别不集成。如果是没有得到立敌共许的话，那如果是后程法没有得到立敌共许，那么这个宗就犯法不集成过失，或者是能别不集成过失啊。这是之前我们好像前两堂课我们给过一份这个讲义啊，各位有空可以去复习一下。好了，他现在呢轻辩论月称论师要来这个批判轻辩的这个量式，他就是依前程有法的这个所别啊是不是不集成来批判，那么后程法这个能别是不是不集成也来批判，前程法跟前程有法跟后程法这两项啊，如果犯不集成的话，他又从三个角度说他啊的这个不集成。哪三个角度？一个从自宗的立场，从应承中观应承主派的立场啊，说他有不集成的过失啊。再第二个呢，从对方从敌论者就是述论派啊的立场啊，也能够找出他的不集成的过失。第三个立场呢，就是从不分这些宗派，不是你也不是我，而是什么一般世间人的立场，你这个轻辩的这一个量是也照常，不是犯能别不集成，就是犯所别不集成，都犯这种过失。所以能别不集成也从三个角度啊来，三项，他这个地方讲三项，就是三个角度啊来探讨他的这个不集成的过失。那么所别不集成也是一样，从这三项来探讨他的啊这一个过失啊，这个是一个总的讨论。那么下面这一段呢，简单的再把这个我刚才所说的啊这个音名的这些内涵啊再做一个交代，然后才进入啊月称真正的讨论轻辩的这个论事的这个过失。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一段啊，有关音名的这一段。551页的最后一段，他说在没有讨论到正题之前，先要给成立宗的条件做一个说明。 中医的前程和后程都不可不为力敌双方所共许。中医，各位还没印象，如果没有印象，我们把讲义找出来，538之2吧。好，各位，我们现在呢直接看讲义的第三页。第三页的四不集成这个地方啊，这地方我们有一个例子啊，左边的例子，中就是生是无常，那么这个生是什么呢？我们往下看啊，它是前程，它是有法，它也叫所别啊，它一定是自性有的。那么无常呢，就是后程，它也叫法，也叫能别啊，那么也是差别。好，中间这个是不是的这个是，它是一个联系词啊，这个整个合起来就是一个中体啊。我们看右边，右边的上面它说中医，中医就是说这个中是依这些材料才能够组成的意思啊，中要依靠这一些材料，哪些材料呢？前程词跟后程词，也就是前程有法跟后程法，这些都是组合成中的啊要素。好，下面如果你中间用一个联系词把组合成中的这一些要点啊，每一前程词后程词把它连接起来以后，就成为一个完整的中，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中体了，中的体。所以我们说只要一因明力量啊，就是有自相自体，你看看中体已经出现了啊，有它的自体。好，我们再回来我们的课本上啊，书上他说中医的前程和后程都不可不为力敌双方所共许，这个是规定的啊，因明量事里面的一个规定。当你还没有连结成中体的时候，你是单纯的中医的前程或者是后程的时候呢，那么这两个东西一定是要你我都共同承认的啊，你我都同意的，这个叫共许，力敌双方所共许啊。下面我们继续看，他说不论是前程或后程，如果双方有一许一不许啊，一个承认一个不承认，一个主张一个不主张，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为陷于不集成的过失，那么你这个宗就不能成立，你这个宗就是有毛病的宗啊，你就不能立宗，这个就不能够立量了啊，所以就有不集成的过失。因明里面从中因到欲，中有九过，因有十四过啊，欲有十过，合起来总共33种过失。中阴欲里面你立一个量是，不管在中也好，在阴也好，或在欲也好，只要有犯了这33种过失的其中的任何一个，你这个中就叫做啊似能力，假的相似能力，而不是真能力啊，不是真正能够成立的中啊。所以啊，非常严格啊，33种过失，你看看要很小心啊，要避开。那么这个地方它就是专门以中来讨论啊。那么中的这个中医的前程后程，你一定要是双方所共同主张的。如果是有一边不主张，你就犯不集成的过失，那你这个中就不能成立。好，我们继续往下，他说。此中以前程为所别，后程为能别，故有法不集成，亦名所别不集成啊，这个大家能懂了啊，前程有法就是所别，所以如果是前程有法啊犯不集成的过失，那么也称为所别不集成。后面呢他说法不集成，亦名能别不集成啊，后程词就是法，称为法，那么如果他没有得到力敌共许，他就叫法不集成，犯法不集成的过失，这个过失也称为能别不集成。那么这种能别不集成或者是所别不集成呢，我们接着看下面，他说此又各有自不集成及 他不及成之二。为什么有志不及成跟他不及成的差别呢？各位，因为我们说这个前程的所别或者是后程的能别必须力敌双方所共许，对不对？有一边不承认的话，有一边不许的话，就犯不及成。那么这个不许的一边啊，这个不许的一边，所谓不许的就是说这个我这边不承认，或者是说我这边犯了过失，懂不懂啊？或者说我这边不承认啊，那我不承认的话就是不共许的话，那就叫志不及成，懂不懂？这个就叫志不及成。那如果是对方啊，对方不承认不主张啊的话，那么就叫他不及成啊。也就是说，你假设你自己说你成立一个宗啊，你自己成立一个宗，那你的前程词或后程词里面，如果是有跟你自己的宗义相违的这个说法的话，那就叫志不及成，也就是你自己说的跟你自己这个地方所成立的啊，那么根本就是矛盾的啊，那么这种叫志不及成。那他不及成呢，就是说你所说的跟你自己的宗派所说的是吻合的，可是对方不承认，人家不同意啊，这个叫他不及成，懂不懂啊？好，那么所以能别不及成跟所别不及成呢，又个别啊都有志不及成跟他不及成这两种性质啊。好，现在我们把这些游戏规则都已经搞清楚了，下面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啊，根据轻辩的这一个论释啊，那么来探讨他的这一个量式里面所犯的，在宗的方面，不只是仅就于他的宗的方面啊所犯的啊过失。当然这个过失呢还是要从第一义的简别语啊加上前程后程那么来探讨的啊。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啊，等一下再进行。
好，我们继续这个刚才的啊这个主题，也就是啊，业称论师要来交代啊，这个为什么他反对轻辩的这种论释啊？从轻辩的论释里面，那么他要仔细的啊说出用自虚因来力量。